马列主义的理论从根本上就是错误的，因为这个理论无视了人也是动物的现实，把人设想为完美的神圣，或者是有神圣的潜在本质。从这个错误的前提出发所设计的理论再完美，也只不过是个完美的错误。可以认为人是高级动物，是脱离了低级动物的状态而趋向于高级的、高尚的动物，但还仍然是动物。人的身上仍然保留了野生动物的许多特征，不是想象中或者理想中的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。例如，动物都是自私的，至少略微高级的动物都是自私的，这是个体能够生存所必备的本质，复杂点说叫做本能素质。高级点的动物开始出现了利他的心理能力，有些甚至表现为另一种本能，合作所需要的本能。这两种本能相辅相成，合作的能力发展得越来越好，则群体和个体的生存能力越强，在生存竞争中越能够生存下来。人类社会就是这两种能力配合程度最好的种群，所以拥有在自然界里最强的生存能力，这在几十万年前的猿人时代就已经突出于其他动物种群。在那个时代，论压肩找力，人类落后于很多动物；论奔跑速度，人类仅仅是中等；论力大无穷，人类也只是中等，既不会上天入地，也不会遨游于江海，综合素质也只能列为动物大家庭里的中等生，甚至中下等。是什么能力使得这个不起眼的小个子中等生脱颖而出，迅速崛起呢？改进和制造工具的能力还是后起的能力？真正使这个不起眼的中等生崛起的，就是相互配合的能力，也就是内部组织能力，包括承担风险、敢于牺牲的能力。这是群体组织不可缺少的能力，经常不是出于本能，而是被现代人称之为道德的一种后天培养的素质。例如，狗熊身大力强，但是不能合作，夫妻间都不能合作，于是他身大力强的优势就大打折扣，在激烈的生存竞争中落得只能靠杂食勉强填饱肚子的劣等生水平。幸亏他会爬树，否则生存都成问题。而狼的体型力量都小得多，但他们可以很好的配合，所以生存能力比熊强得多，能够保证依靠肉食生存而不必退化成杂食动物。由于得力于互相配合，他们可以捕食比自己大得多的动物，也可以抵抗比自己大得多的对手，甚至可以威胁到熊和虎的生存。这就是合作和配合的力量。现代动物行为学的科学家们发现，群居动物的互相配合需要一定的道德体系支持，最常见的是以等级制为核心的组织形式。这种形式的特征是大大减少了内部争斗的密度，提高了合作、捕猎和自卫的能力。缺点是群体的数量不大，否则很难维持有效的等级制度，达到一定的程度就必然分裂。人类在进入文明时代以前，和狮子、狼群一样维持着极端专制的等级制。虽然由于工具的改进可以维持更大的群组，但也仍然有限，大于部落的规模就必然分裂。按规矩分裂是那个时代最好的选择，也是在竞争中生存下来的重要原因。这个规矩的核心就是逐渐减少猴子、狒狒式的极端专制，逐渐增加个体的自由，或者叫做人权，以和平协商的方式解决内部纠纷，减少武力压制的丛林法则，群体可以维持的规模变得越来越大，最终形成了国家。在这个漫长的演变过程中，被现代人称之为道德和法律的规矩逐渐成熟，相辅相成，取代了丛林法则，减少了内部的竞争，增强了内部的和谐，对外的力量明显增强，以越来越快的速度淘汰了所谓落后的群体。在这个演变的过程中，并不是一帆风顺，时不时出现这个或那个极端。一个极端是恢复到丛林时代，这就是中国的法家思想，或者西方的专政理论。另一个极端就是否认人类的动物性，极端美化人性的善良，这就是东方的儒家思想，或者西方的宗教情怀。中国的世界大同只能是个思想，在现实中经过几百年的淘汰组合，变成汉代的杂种理论，儒法兼备的所谓王道。 这种制度虽然落后于现代的民主制度，压制了社会向上的积极性和热情，但它很大限度尊重人权，也给个人很大的自由，暴力镇压的成分比较小，所以维持了2000多年，并且成为当时各国人民向往的目标，移民的首选之地，就像现在的美国和西欧。而西方在制度进化的过程中，在民主制度尚未完善的空窗期，出现了另一种杂种理论，这就是宗教情怀为基础的共产主义。纯粹的共产主义难以实现，于是就出现了新的杂交变种，用丛林法则的专政来配合实现宗教情怀的共产主义。丛林法则和东方的法家思想有根本的区别，法家比较成熟，他要的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讲道理，丛林法则的专政就是倒退回猴子狒狒的不讲理，只讲拳头。所以专政即使配合现代化的镇压工具，也只能维持暂时的和较小的社会，不是可以长期稳定维持的社会体制。所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种倒行逆施的体制，只能依靠偶然的原因产生，也必然不会维持很长时间。如果不能像苏联那样垮台，就必然像中国那样走资本主义道路。市场经济是人类发明的最有效互相配合的大规模内部调节方式，是历史的必然。